赵毅，字思群，是天水人。他的十世祖赵荣是汉朝的光禄大夫，父亲赵昌是石勒的黄门郎。赵毅早年好学，才智早成，在姚兴手下任职，历任中书侍郎，担任姚兴的将领祁南的军司，出征赫连屈盖。祁南战败，赵毅被赫连屈盖俘虏，被任命为著作郎。世祖攻占统万城，看到赵毅的著作，说：“这个小子无道，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作者是谁？赶快把他抓来。”司徒崔浩进言说：“他那些荒谬的论述，也如同紫云赞美新朝一样。帝王之道，本来就应该宽容。”世祖这才作罢，任命他为中书侍郎。神嘉三年三月上巳节，皇帝驾临白虎殿，命百官赋诗，赵毅撰写诗序，当时被认为写得好。过了很久，被任命为宁朔将军，赤城镇江，安抚边远地区，十多年百姓安居乐业。他多次上表请求免职，很久才被允许。他生性喜爱古代典籍，到老更加勤奋，年过七十仍手不释卷。他所著述的诗赋明宋等共五十多篇。赵毅的哥哥赵温，字思公，学问广博，有很高的名望，曾任姚泓的天水太守。刘裕灭掉姚泓，赵温便沦落在狄人那里。狄王杨盛以及杨盛的儿子杨南当占据汉中后，任命赵温为辅国将军、秦凉二州刺史。等到杨南当称藩臣时，世祖任命赵温为杨南当的辅司马，在仇池去世。长子赵广夏任中书博士。第三子赵衍，事迹记载在《孝感传》。当初姚常任命赵毅的伯父赵谦为尚书左仆射，在长安去世。刘裕灭掉姚泓，把赵谦的子孙迁到建业。赵谦的玄孙赵毅、赵毅的侄子超宗、令盛、霞、书龙、穆等人在太和、景明年间相继归降。赵毅粗略涉猎书传，通达直率，有才艺。起初任平昌太守，很有政绩声誉。入朝历任军校，加授镇远将军长史，深受领军元义的赏识和厚待，升任光禄大夫。去世后追赠左将军、齐州刺史。赵超宗身高八尺，颇有将略。太和末年任豫州平南府长史，兼任汝南太守，加授建威将军，赐爵浔阳伯，入朝任骁骑将军。赵超宗在汝南时收取了很多贿赂，用财物贿赂太傅北海王元祥。元祥将此事禀告世宗，被任命为持节、征虏将军、齐州刺史，转任河东太守，在任上去世。赵超宗在河东时更加自我约束，亲近爱民，百姓追思他，追赠本将军、化州刺史，谥号为程伯。儿子赵毅继承爵位，历任员外常侍、尚书郎。赵超宗的弟弟赵令盛也身高八尺，粗疏狂放，有体力，历任河北、衡农二郡太守，都因贪婪残暴被御史弹劾，遇到赦免而免罪。神龟末年从后将军、太中大夫出任衡农太守，在任上去世。赵令盛宠幸妾室潘氏，休弃了妻子杨氏，夫妻互相诉讼，多次揭露隐私，丑恶之事暴露于朝廷民间。赵霞起初任君主，跟随高祖征讨南阳。景明初年任梁城戍主，被萧衍的将领围攻，因固守和战功，被封为牟平县开国子，食邑二百户。后来以左军将军、假征虏将军、都巴东诸军事的身份镇守南郑。当时萧衍的冠军将军、君主江修率两万军队驻扎阳口，辅国将军江白龙占据南城，龙骧将军全建率当地民众向北进入桑披，江修又分兵占据新市，龙骧将军谭思文占据嘉实，司州刺史王僧炳驻扎南安，都煽动夷僚，企图攻占南郑。赵霞率领甲士九千人到处冲击，数百里之内没有不被打垮的，前后斩首五千多级。回来后以辅国将军的身份出任荥阳太守。当时萧衍的将领马先平率军围攻渠城，戍主傅文纪据城坚守。朝廷任命赵霞为持节，贾平东将军担任别将，与刘思祖等人救援，驻扎在豹口，距离渠城五十里，下雨频繁降临， 他们涉水长途奔袭，将要到达渠城。马先平看到赵霞的营垒尚未建成，径直前来迎战。刘思祖率领彭沛的部众，望见阵势就奔逃撤退。赵霞孤军奋战，独自击败马先平，斩杀其直阁将军、君主李鲁生、直后君主葛金宇等人。马先平先前分兵在渠城西边，凭借水势设置栅栏，以围困故城。赵霞亲自秘密行动，观察水深浅，边解草筏，衔枚夜进，攻破其六道栅栏，于是解除了故城的包围。继而救援渠城，都督卢敞率大军跟进。不久，傅文季力竭，县城投降敌军，各军全面崩溃。卢敞丢弃符节，轻骑逃走，只有赵霞独自持节而回。当时仲冬严寒，冻死的士兵从渠山到郯城200里间尸体相连。卢敞的仪仗卫队全部丢失，在郯城借来符节以壮军威。赵霞因战事失利被免官。延昌年间被启用为光禄大夫，史持节、贾前将军担任别江防守西京，又担任别江隶属萧宝营东征淮堰。西平初年出任平西将军、汾州刺史，在州中贪污浊乱，远近闻名。去世后追赠安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谥号为襄。儿子赵子宪继承爵位。赵子宪的第四弟赵子素任司空长留参军，赵叔荣任步兵校尉。永平初年参与玄户城明白早生的叛乱，镇南行鸾平定豫州，抓获他并宽恕了他。后来靠贿赂打通关系，得以担任秦州鹊西府长史，加授镇远将军。秦州富庶，距离京城遥远，赵叔荣与赤史袁修义一起聚敛钱财，受贿巨万，被任命为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，不久升任左军将军、太中大夫。贿赂司空刘腾出任中山内史，在郡中没有得政，专门从事受贿。赵叔荣奸诈无形，忘恩负义。从玄户豁免是他族人前军将军赵文相的力量，后来没有报答之意，反而与赵文相断绝关系。赵文相是忠厚长者，不以此为恨。等到赵文相任汝南内史时，仍然照顾他的家事。后来赵文相去世，赵叔荣丝毫不抚恤赵文相的子弟，当时舆论鄙视他。赵牧善于书记，有刀笔之才，任汾州平西府司马。赵义临死时把赵牧托付给领军袁毅，袁毅任命赵牧为汝南刺史。胡方回安定临津人，父亲胡义周是姚弘的黄门侍郎，胡方回是赫连屈盖的中书侍郎。他涉猎史籍，文辞可观，为赫连屈盖撰写《统万成名》《蛇辞碑》等文章，颇为流行于世。世祖击败赫连昌，胡方回归附魏国。他颇有才学，但当时未被赏识。后来任北镇司马，为北镇撰写表彰，有所称颂庆贺。世祖看了后赞叹，问是谁写的。知道是胡方回后，召他任中书博士，赐爵临津子。升任侍郎，与太子少傅尤雅等人修改制定律令。司徒崔浩及当时的朝廷贤士都爱戴器重他。他清贫守道，寿终正寝。儿子胡史昌也是忠厚长者，有父亲的风范，历任南部主书。孙子胡丑孙任中书学生、秘书郎、中散。世代不经营产业，家境非常贫寒。
兄弟都早亡。
胡叟字伦许，安定临津人，世代有官宦，是西夏的著名家族。胡叟年少聪明，13岁时就能辨析疑难，解释义理，在家乡闻名。他的领悟能力，即使与成人辩论，也很少有人能使他屈服。学习不依靠老师传授，有人劝他，胡叟说，先生的言论精易入神的大概只有一把，但尚且说可以思考而领悟过半。末世的腐儒粗略分别刚柔的位置，哪里能探求未显露的深奥道理呢？
寻求道的意义不在今天了。
等到他批阅群书，看过两遍就能背诵出口。他喜欢写文章，既善于写典雅之词，又擅长写鄙俗之句。因姚氏政权将衰，于是进入长安观察风俗，隐姓埋名，怕被人知道。当时京兆的韦祖思年少时读过典籍，多轻视同辈，知道胡叟来了，召见他。
韦祖斯照常接待，对胡叟不够礼遇，胡叟随便与他寒暄几句，拂衣而出。韦祖斯坚持挽留他，说：正要与您谈论天人之际，为何急着回去呢？胡叟回答说：谈论天人的人早就死了，与您相知，何必说这样夸大的话。于是不坐就走了。到了主人家，谓为杜二族作赋，一夜而成，当时年仅18岁。赋中叙述前代，没有违背旧美，叙述中世合乎时事，而末尾涉及鄙俗，人们都惊异他的才华，畏惧他的文笔，世人仍传颂此赋作为笑谈。胡叟孤身漂泊，命运坎坷，没有仕途门路，于是进入汉中。刘义隆的梁秦二州刺史冯异人及汉，认为胡叟是才士，颇为礼遇，任命胡叟为末等左官，不合他的心意。不久，及汉调任益州刺史，胡叟随他进入蜀地，多被当地豪杰所尊崇。当时蜀地僧人法成，聚集僧众将近1000人，铸造丈6金像。刘义隆憎恶他聚众，将要处以死刑。胡叟听说后，立即赶赴丹阳，陈述法成的善举，于是使他得以免罪。胡叟又回到蜀地，法成感激他，赠送他珍物，价值1000余匹。胡叟对法成说：韦骁是什么人，能丢弃明珠？我是为德性请求，要财物做什么？一点也没有接受。在益州56年，北至阳南当处，然后西入沮渠，目间对他不够重视。胡叟本来也没有依附他的诚意，于是写诗给友人广平程伯达看。诗中大意说：群狗吠新客，您暗排疏宾，直途既已色，驱路非所尊，望未晚助驼，免楚道陵君，何用宣幽怀，托汉祭辅人。程伯达看到诗，对胡叟说：凉州虽然地处荣誉，但自从张氏以来，号称有华夏之风，如今典章制度没有缺失，哪里有助驼那样的情形呢？胡叟说：古人有言，君子听到鸣鼓之声，就思念作战的将士，贵主奉行征朔却不醇厚，仰慕仁义却未实行，地处偏僻却僭越名号，居小失大，难道应该这样吗？徐衍的车辙很快就要重蹈了，我选择栖身之所，向来在大魏，与您暂时离别，并非长久阔别。1年多后，幕间被攻破投降，胡叟先归附魏国，朝廷认为他识时务，拜为虎威将军，赐爵史富南，家在密云，住茅屋草席，只以饮酒自乐。对友人金城宗叔说：我这样的生活似乎胜过交仙，志意所寄托比他的高雅还要逊色。后来胡叟被征召到京城谢恩，并献诗一篇。高宗时常召见胡叟和宗叔，让他们写作讨伐刘俊，如如的檄文。宗叔的文笔不如胡叟，宗叔不久回家。胡叟不经营产业，常苦于饥饿贫困，但不以此为耻，收养了一个养子，名叫明灵，用来供养自己。每到权贵之家，总是骑一头母牛，穿着破旧的皮裤者，做一个布囊，容纳3-4斗，吃饱喝醉后，就把剩下的肉饼装进去，交给明灵。看到车马荣华的人，视之如无物。尚书李夫曾送他财物，他一点也不接受。当初胡叟一见到高允，就说：无政之交，以著稿为美谈，我与您以贤为为优质，以此而言，他们可以无愧了。在高允馆舍见到中书侍郎赵俊仁李灿，李灿衣着华丽，胡叟贫困年老，穿着粗布衣，李灿很轻视他。胡叟对他说：老子现在如果答应脱下这身裤者衣帽，您打算怎么办呢？讥讽他只靠华丽衣服。李灿惊慌失色。胡叟年少丧父，每说到父母就流泪，像小孩子一样哭泣。春秋祭祀之前，总是先寻求美酒佳肴，带着他的朋友广宁长顺阳冯异田文宗上古侯法俊，提着酒壶食盒，到城外空旷安静处设作祭拜，尽孝思之敬。当时敦煌人4钱，嘉善酿酒，每过节日送一壶给胡叟。著作左郎柏林许赤虎、河东裴定宗等人对4钱说：多次的恩惠已经过于丰厚，您对胡叟的恩惠为什么如此经常呢？4钱说：我经常供给祭祀之物，因为他经常有孝思。
议论的人认为四前是君子。常顺阳等几人受胡叟奖励指点，颇有文采。高驴曾到他家拜访，正遇上胡叟穿着短褐，拖着柴火从田里回家，为高驴备办浊酒蔬菜都亲手操办。他的房屋低矮简陋，原圃狭窄，但饭菜精细洁净，醋酱味道调和。看到他的两个妾都年老跛脚瞎眼，穿着破旧布衣。高驴见他贫困，赠送价值十余匹的财物，胡叟也没有推辞或惭愧。高驴作宣命赋，胡叟为他写序。密云附近的人都敬仰他的德性，每年四季送他麻布谷麦，胡叟随即分给别人，家中没有多余财物。80岁时去世。胡叟的原配妻子是敦煌宋氏，先去世没有儿子，后来收养的庶子也都很早就夭折了，最终绝后。胡叟去世时没有家人主持丧事，胡世昌把他迎接到自己家中停灵，安葬在自家墓地附近，随即让一个弟弟继承胡叟的爵位，承袭史富南虎威将军的爵位和官职。胡叟与胡世昌虽是同宗，但性格气质截然不同，互不亲近依附。胡叟在世时两人来往很少，等到胡叟去世后，胡世昌却给予后代收敛照料。议论的人认为这不一定是出于对疏远宗亲的厚爱，或许是为了谋取胡叟的官爵品级。宋昼，字体业，敦煌人，曾祖父宋佩，祖父宋悌，世代在张轨的子孙手下任职。父亲宋辽曾任张玄亮的龙骧将军、五星太守。宋昼出生时，父亲宋辽被张雍杀害。5岁时母亲去世，他侍奉伯母张氏，以孝顺闻名。8岁时张氏去世，他服丧超过常理。宋昼年少时就很有志向，感慨地对妹夫张燕说：“家门倾覆，责任在我，不口含苦胆自我激励，怎能继承先人的事业？”于是跟随张燕到酒泉拜师求学，闭门读书，昼夜不倦，博通经史，诸子百家的言论无不阅览宗阔。吕光时期，宋昼被举荐为秀才，任命为郎中。后来投奔段业，段业任命他为中散常侍。宋昼认为段业没有治国经邦的长远谋略，向西投奔李浩，历任显要职位。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他素来喜好儒学，即使在战乱之中讲习诵读也不停止。每当听说有儒士登门，常常到穿着鞋出来迎接，停下正事与他们谈论经籍。他特别善于决断，处理当时的事务也没有停滞。举渠蒙逊平定酒泉后，在宋昼家中只得到几千卷书和几十斛盐米。蒙逊感叹说：“我不高兴攻克了李兴，高兴得到了宋昼。”任命他为尚书吏部郎中，把选拔人才的重任交给他。蒙逊临终时将儿子举渠木坚托付给他，木坚任命宋昼为左丞，送他的妹妹新平公主到京师。世祖任命宋昼为河西王右丞相，赐爵清水公，加授安远将军。世祖平定凉州后，宋昼跟随木坚到京师，去世后谥号为公。长子宋延承袭爵位，改封为西平侯。宋延的儿子宋应任中书议郎，乐安王范的从事中郎，去世后追赠辅国将军、咸阳太守。宋应的儿子宋超任尚书度支郎。宋超的弟弟宋智字季玉，师从安逸李少伯，学习各种经传，性格清正严谨，治家如同官府。太和年间被任命为司徒属官，又按规定降职，任西中府护曹参军，转任滨州城阳王鸾的城局参军。景明二年任白水县令，在县11年颇得百姓和睦，升任青州渤海太守。正光3年去世。宋智的儿子宋游道武定末年官至太尉长史。张湛，字子然，又字仲玄，敦煌人，是魏朝执金吾张公的九世孙。张湛20岁左右就在凉州知名，好学能写文章，淡泊朴素而有远大志向，在举渠蒙逊手下任黄门侍郎、兵部尚书。凉州平定后入朝，当时已50多岁，赐爵南浦南，加授宁远将军。司徒崔浩赏识并礼遇他。崔浩注解《易经》序言中说：“国家西平何佑、敦煌张湛、京城宗亲、武威段成根三人都是儒者，并有杰出才能， 在西周被称道。常与我讨论易经，我用左氏传的卦象解释，于是他们劝我做主，因此趁着退朝后的闲暇时间为他们做了解释。他就是这样被称道。张湛到京师后，家中贫困无粮，但操守没有亏缺，崔浩常常供给衣食，每年赠给崔浩诗颂，崔浩也常常回报。等到崔浩被杀，张湛害怕，将这些东西全部烧掉。张湛的哥哥张怀义娴静纯粹有才干，遭遇母亲丧事，哀伤毁损超过常人，服丧期满后仍然吃粗粮不改，死于征西参军任上。张湛的长子张广平任高平县令，宗亲字景若，京城人，父亲宗谢字文友，曾任吕光的太常卿。宗亲年少时好学，有儒者风范，博宗众家之言，在河又有声名，在沮渠蒙逊手下任中书郎，世子洗马。宗亲上东宫侍陈真说，恢弘玄古，悠悠声名，武才迭用，经绪一轮，匡复为子，必君依臣，颠儿能服，屈儿能伸，昔在上圣，妙见绝去，不约我名而乖其度，不约我心而呼其故，如彼在权，临身是惧，如彼覆车，妄图改步，是以令问宣流，阴风远步，急于三季，道丧纯谦，劫起琼台，骤惊遭山，周灭妖寺，亦丧以田，显必闭其耳目，正位沉于其前，护才肆虐，一端是禅，起衣害身，绝应兼焉，茫茫雨季，化为九曲，昆虫鸟兽各有巢居，云歌堂后垂横美鱼，书王改注阴道幽夫，龙盘应得随蛇衔珠，勿畏无心时命不输，勿畏李觉千载同福，原在子环灵树幽真，移行徐软左右流尘，批文才有扣点问经，又能重离习药未顶为心，于招楚后运阴玄露，西替前前虚惊远属，外府幽荒内怀穷毒，犹惧思不逮远，名不暇逐，君有正臣廷立傍目，本职克昌永福天禄，微臣作真敢告在仆。世祖平定凉州后，宗亲入朝，赐爵卧树南，加授阴阳将军，任命为著作郎。宗亲给高云写信说，昔日黄冈未振，华裔书风久负分隔，金兰墨碎，西怀祭气，言想积久，天遂其愿，原构京师，才非季札而眷身孙乔，得乖橙子而一君清盖，旷灵罕遇，会之一招，比公司礼义，骤资露塞，端拱彭宇，探凯如何，不量比桌，共诗数韵，若服全江相望之谈，遗言存意之美，虽庄生之所上，非浅识所宜寻，爱敬寄身，情期往返，思持得意，以屈比令，若能迂凤才以要真会，回连城以应瓦砾者，是所望也。诗说巍峨横岭，晃漾苍明，山挺其河，水耀其津，起姿令足，阴妻诞生，华冠众宴，伟迈群英，榆木无子，含真极茂，如比松竹，凌霜卓秀，未老思冲，玩意体赋，极意九高，生意宇宙，我黄龙星，重离叠应，刚德外张，柔明内静，前向眼气，坤后山静，风无疏音，俗无意境，经纬约文，著述约史，斟酌久留，错综优旨，地用骤资，明发虚拟，广辟四门，披言毛氏，耳应其求，汉飞东关，口吐琼音，手挥霄汉，淡豪朱灵，落指锦灿，焚无遗歌，点无志盼，山降则迁，寒柔为性，林虫日见，名声思敬，有淼夫子，兼资四甚，若而难胜，通而不峻，难董淼矣，始功不深，故清命斗，雄慧美心，迁以灵府，拥有卓敏，时无异乐，露营崔伦，隐逸魔舟，恐名树鲁。 一阳群志，宪章三武，昂昂高声，转我侠武，勿畏古今，见归一举，自昔所居，沉沦西藩，封马祭书，标榜墨园，开通有韵，暗喻当年，披荆暂面，定交一言，资宜密省，仿制京都，水尽疏渡，喜令田苏，望仪神婉，吉象心虚，勿言礼乐，采言诗书，履霜道迁，抚节感变，接我年迈，逊于积淀，进伐由次，退非回线，速发眼旋，枯言落欠，文以会友，友由知己，诗以名言，言以通理，细砍弥留，敌更暗指，一耳求光，四邻取水。高允回信说，近来因使者往来，承蒙您的高问，严谨企盼的辛劳已经很久了。王图一开，得以叙说情怀，欣喜相遇，情意无尽。足下以兼爱为心，常能存念照顾，以风味相养，以德音相会，执晚反复，铭刻在心。我年少时缺乏寻常操守，年长后没有老成之志，依靠贤圣之人来自我勉励，而您的来信褒奖修饰超过了我的实际。继承雅赠，理应有达，但唱高则难和，理深则难酬，所以拖延十日，直到今天。今送去诗一篇，确实不足以表明来意，暂且表达心意。幸而宽恕我的笔漏之顿，领会我的至诚之意。诗说：商商流汗，皑皑南都，再称多事，再要灵珠，苗以高足，世纪丹徒，起机影城，振采良区，无声朗道，淡发阴风，少息前序，亦是克隆，方圆背体，书得丝绒，望清群俊，想害华容，想害伊和，今生允著，匡赞西藩，整绝时物，素质情书，甜心出素，前思渊庭，秀藻云布，上天降命，座中有待，携耀子辰，与前作配，人脉春阳，功龙负载，朝言引叟，永仪大赖，依于立散，才智庸微，遭缘幸会，田雨书机，窃名华省，侧足淡齿，愧无银烛，少一天辉，名声非玉，信见难坚，体杯处下，岂约能牵，进不弘道，退失冤钱，既残诸缺，亦愧驴言，使班称达杨蔡志深，附贺典册，再导于心，四折同轨，复车相寻，进城佳慧，永佩明真，远思古贤，内寻诸己，仰谢秋明，长衣难使，侠武虽存，高宗难拟，素心希替，岂获填旨，世之疲矣，灵韵未通，风马书阁，区域一封，有怀希望，路险莫从，王泽远洒，久赴来同，在西平吴，二路称宝，今夜客凉，无声独角，倒映如灵，意味群表，我思与之，君与角凝稿，人乏田苏，量非疏度，寒声属翔，临宗仍故，千载旷游，构资一遇，早永风流，比心已悟，年时训脉，悟我俱是，人之思通，庸之则治，结似遗尘，履空亦必，两间可守，安有回，赐诗以言志，志以表丹，楷哉文景，意以中残，虽曰不敏，请示金兰，尔其立之，无望岁寒，崔浩被杀时，宗亲也被赐死，宗亲在河西时撰写了蒙训记十卷，没有值得称道之处，宗亲的弟弟宗叔，字景泰，曾任沮渠蒙训的库部郎中，与兄长一同归附朝廷，赐爵巨挺南，加授威远将军，名声赐于兄长，子孙都衰败没落，段成根，武威孤臧人，自称是汉朝太尉段炯的九世孙，父亲段辉，字长作，身高八尺多，师从欧阳汤，欧阳汤非常器重喜爱他，有一个童子与段辉志向相同，过了两年，童子告辞回家，向段辉要马，段辉开玩笑做了个木马给他，童子很高兴，感谢段辉说，我是泰山府君的儿子，
奉命游学，现在将要回去，麻烦您厚赠，无法报答您的恩德。您日后官位会到长伯、封侯，这不算报答，姑且作为友好之意。话说完，骑着木马腾空而去。段辉这才知道自己将来必定显贵。起伏赤盘任命段辉为辅国大将军、凉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西海侯。赤盘的儿子穆默继位后，国政衰乱，段辉父子投奔吐谷浑穆归，穆归归附朝廷，段辉与段成根回到中土。世祖一向听说他们的名字，很器重他们，代为上客。后来段辉跟随世祖到长安，有人告发段辉想南逃，世祖问怎么知道的，告发者说段辉把金子放在马鞍垫子里，如果不是想逃走，怎么会这样？世祖秘密派人查看，果然如告发者所说，于是在集市上斩杀段辉，暴尸数日。当时有儒生金兆人林白奴钦佩段辉的德音，夜里偷走他的尸体放在枯井里。段辉的女儿是敦煌张氏的媳妇，很久以后听说了这件事，便到长安收葬了尸体。成根好学善辩，有文采，但性情行为疏漏浅薄，有始无终。司徒崔浩见到他后，认为他才能出众，觉得他的才华足以从事著述，就向世祖推荐，请求任命他为著作郎，并引荐他一同共事。当时的人都看重他的文才，而轻视他的品行。他备受敦煌公李宝的敬重厚待，成根赠给李宝一首诗：世道衰落，淳朴之风几乎断绝，道路交错，有人问鼎之轻重，路途盈满，有人寻觅传国玉玺，人们争相追逐私利，天际无人践行。如果没有真正的主宰，荆棘杂草谁来剪除？我皇继位，光明相继照耀，以文治消除烦扰，以武功平定动乱，剖开蚌壳寻找珍珠，搜罗山岩采集木材，野外没有垂钓之人，朝廷充满超逸之才。自从昔年凉州末世，山林焚毁，渊水干涸，矫健的公子如淋雨般无处依托。林慧虽然奋起，妖气尚未消散，凤凰栖息在昆仑山，蛟龙潜藏在荒漠。命运不会长久扰乱，艰难到了极点就会平安。在偏远之地振翅奋飞，高飞来到京师，在宫廷中佩戴禅饰，手持符节巡视京畿，辅佐我王的法度，各项事业都光明兴盛。我自隐居沉沦，眷恋回顾旧友，希望借助您的余光，悠然自得地度过余年。欣喜路途还未淹没，分别的缰绳已经触动，回顾艰难，分别又相续，听诸旧友说，历代圣君如星月辉映，淳朴之源虽已浅薄，百姓仍怀有美德，向往哲人，以宁静镇住浮躁。繁多的声音虽嘈杂，却能调和着清雅的音调。寻及下明称为文，分辨正言称为明，教化有理智施行，正事以宽厚成功，勉励推崇人教，传播德政，减省刑罚，亲手仰望和风，持文美好的声誉。崔浩被诛杀后，成根与宗亲等人一同遇害。成根的外孙长水校尉南阳张令言有漂亮的胡须，言谈举止与一般武人不同，李衍之、李神俊都是一时的名士，都称赞他的美好。看英，字玄英，敦煌人，祖父看敬在西域很有名望，父亲看久是一时的杰出之士，官至会稽令。看英博通经传，聪明过人，三史及诸子百家的言论过目就能背诵，当时的人称他为速读。他著是王朗的《易传》，学者借此通晓经书。他撰写了《十三州志》，流行于世。蒙逊非常器重他，常让他侍奉左右，咨询政治上的得失，任命他为秘书考克郎中，拨给他文吏三十人，主管教刊经籍，刊定诸子著作三千余卷，加授奉车都尉。幕间待他更加尊重，任命他为大行，升任尚书。孤臧平定后，乐平王拓跋丕镇守凉州，引荐他为从事中郎。乐平王去世后，他回到京师，家中非常贫困，不免饥寒。他本性能吃，一顿饭要三升才饱。去世后没有后代。刘炳，字延明，敦煌人，父亲刘宝，字子玉，以儒学著称。刘炳14岁时拜博士郭宇为师，当时郭宇有弟子500多人， 通晓今夜的有80多人。郭宇有一个女儿刚成年，想选一个家婿，心中有意于刘炳，于是在座前另外设了一个席位，对众弟子说，我有一个女儿年纪渐长，想选一个快女婿，谁坐这个席位我就把女儿嫁给他。刘炳于是抖意来坐，神情庄重说，刚才听说先生想找一个快女婿，我刘炳就是。郭宇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。刘炳后来隐居酒泉，不接受周俊的征召，前来授业的弟子有500多人。李浩建立政权后，征召他为儒林祭酒，从事中郎。李浩喜好文典，书史中有穿破脱落的地方都亲自修补，刘炳时常陪侍在侧，上前请求代李浩修补。李浩说，我亲自来做是想让人重视这些典籍，我与你相遇与孔明遇见玄德有何不同？升任府仪护军后，虽然处理政务，但手不释卷。李浩说，你注视记载书籍，点灯继续白天的工作，白天尚且如此，夜晚可以休息了。刘炳说，早上听到道，晚上死去都可以，不知道老之将至，这是孔圣人说的，我是什么人敢不如此。刘炳因为三史文字繁杂，撰写了略记130篇84卷，梁书10卷，敦煌实录20卷，方言3卷，进宫唐明1卷，注释了周易、韩子、人物志、黄石公三略，都流行于世。冯训平定酒泉后，任命他为秘书郎，专门负责注记，在西苑建造了鹿城观，亲自前往李靖，称他为玄处先生，有学徒数百人，每月送洋酒。幕间尊他为国师，亲自向他跪拜，命令官署以下都面向北授业。当时同郡的所长因心担任助教，都因文学被举荐，每次穿戴金衣入内。世祖平定凉州后，市民东迁，因早闻刘炳之名，任命他为乐平王，从事中郎。世祖下诏，70岁以上的人可以留在本乡，并由一个儿子抚养。刘炳当时已经年老，在孤臧。过了一年多，他思乡而返，行至凉州西400里处的九本，或作碑，亦作匪，骨枯，患病去世。刘炳有6个儿子，长子刘僧衍早亡，次子刘仲礼留在乡里，次子刘自重，次子刘二归，少子刘归仁都迁往代京，后来分属各州，成为成名。归仁有2个儿子，长子刘买奴，次子刘显宗。太和14年，尚书李冲上奏，刘炳是河西的大儒，现在他的子孙沉沦困顿，未得官禄恩惠，贤者的子孙应该受到显阳优待，于是任命他其中一个儿子为颍州云阳令。正光3年，太保崔光上奏说，臣听说上等是立德，其次是立功立言，死后不朽是前代哲人所崇尚的，思念其人而爱及其术，自古受到赞美。所以乐平王从事中郎敦煌刘炳，在凉城著书立说，遗文尚在，篇章之美颇值得观赏，如果有过失，应当蒙受术士的宽宥。何况从祖父到孙子相隔不远，却让他们长久沦落为贱役，没有得到特殊的待遇，这是儒学之士私下叹息的。陈铁居使职冒昧上奏，请求敕令尚书推查所属，甄别免除琐碎的劳役，以广布圣朝，表彰善行，延续绝嗣的政策，敦厚教化，激励风俗，就在于此事。4年6月下诏说，刘炳德行冠绝前代，蔚然成为儒宗，太保的陈述深合劝善之道，他的孙子等3家特别允许免除赋役，河西人以此为荣。赵柔，字元顺，京城人，少年时以德性才学在河西知名，举渠幕间时担任京部郎。世祖平定凉州，他内迁京师，高宗即位后任命他为著作郎，后来因历任有成效，出京担任河内太守，以仁慈惠民著称。赵柔曾在路上捡到别人丢失的一贯金珠，价值数百匹绢，赵柔叫来施主归还，后来有人送给赵柔数百个梨花，赵柔与儿子赵善明在市场上出售，有人向赵柔购买，所价20匹绢，有个商人知道这价格便宜，给赵柔30匹绢，赵善明想接受，赵柔说，与人交易一句话就定了，怎么可以因利而动心，于是给了那人。士大夫们听说后
都敬佩他。他推诚守信都是这类事情。陇西王元鹤采撷佛经的深奥旨意，作《知环经社图记》六卷，赵柔为之注解，都深得义理，被当时的杰出僧人所倾慕品味，又凭此撰写名赞，颇流行于世。儿子赵默，字冲明，担任武威太守，所长字巨镇，敦煌人，担任刘炳的助教，专心经籍，完全能够传承刘炳的学业。凉州平定后进入国都，因儒学被提拔，担任中书博士。他敦厚勤奋的教授学生，严肃而有礼节，京师大族显贵的子弟都敬畏他的威严，很多人因此受益成才，前后显达，官至尚书，牧守的有数十人，都受教于所场。所场于是讲授了十多年。所场因为桑符散乱在各篇中，于是编纂成《桑符要记》，他的名字论文字多不记载。后来出京补人扶风太守，再任清平，不久死于任上。当时旧日同学等为他请求，下诏追赠平南将军、凉州刺史，谥号宪。所场的儿子所僧养担任中书议郎、京兆太守，僧养的儿子所衍贵担任征东府参军，衍贵的儿子所怀真字公道，武定末年担任侍御史。当初所场在州里时，与同乡殷世龙因文才相友好，殷世龙到京师后获罪，被流放到合龙，行至上谷，困顿不能前进，当地人徐能强掠他为奴。五年后，所场因行走到上谷，遇见殷世龙，问明缘由，相对哭泣而别。所场为他申诉，得以免罪。殷世龙的儿子殷孟贵生性极孝，每次到田里耕作，早上都要拜见父亲，晚上回来也是如此。乡人钦佩他侍奉双亲的程度。殷仲达，武威孤臧人，祖父殷训，字楚道，出仕李浩任武威太守，父亲殷华，字继文，任孤臧令。殷仲达少年时以文学知名，世祖平定凉州，他内迁代都。司徒崔浩起奏殷仲达与段成根，说二人都是凉州的才华之士，同修国史，任命为秘书著作郎。殷华的次子殷周达任徐州平南司马、泰山太守，周达的儿子殷尊和小名虎头，喜好音律，崇尚武士。起初任高祖的晚郎，被任命为奉朝请，后来广平王元怀任命他为国常侍。殷尊和善于逢迎侍奉人，深得元怀的亲近喜爱，转任司空法曹、太尉中兵参军，又任汝南王元悦的郎中令，再次受到宠爱信任，逐渐升迁为龙骧将军、骁骑将军、豫州都督、镇守玄户。孝庄末年任左将军、行豫州刺史。当时前行州事袁崇礼被征召即将回京，听说尔朱兆进入洛阳，于是假传命令杀死殷尊和，擅自代理州中事务，后来追赠平南将军、凉州刺史。殷尊和的哥哥的儿子殷道方性情温和文雅，颇涉猎书籍传记，深得李神俊的赏识。李神俊任前将军、荆州刺史，请殷道方担任其府中的长留参军。李神俊曾派殷道方前往萧衍的雍州刺史萧纲处商议边界事务，殷道方风度神采，沉稳端正，受到萧纲的称赞。正光末年，萧纲派其君主曹义宗等人骚扰边境蛮族，李神俊命令殷道方乘一马及时前往新野处置军事，在路上被土阴村的蛮族抢劫，送交曹义宗，曹义宗又把他送到襄阳，然后送到萧衍那里囚禁在上方署，孝昌年间才得以回国。到达后被任命为奉朝请，转任员外散骑侍郎。孝庄初年升任尚书左明郎中，编修起居住。永安二年，诏令殷道方与仪曹郎中王元旭出使萧衍，行至南兖州，有诏令追回，转任安东将军、光禄大夫，兼任右明郎中。太昌初年去世，时年42岁，世人都为之叹息惋惜。追赠辅军将军、荆州刺史。使臣曰：赵毅等人都通晓经史，才能志向不凡，名声贵重四周，闻名于东国，所以在流亡迁徙之中能从泥淖中被提拔出来，人不能没有才能，确实如此。胡叟在显达和隐晦之间悠然自得而无忧闷，
也是一代奇人吧。